第九卷，裴进公一还原配。官居极品富千金，享用无多自发亲，唯有存人并积善，千秋不朽在人心。当初汉文帝朝中有个宠臣叫做邓通，出则随年，寝则同榻，恩庆无比。其实有神相许赋，相那邓通之面，有纵礼文入口，必当穷饿而死。文帝闻之，怒曰：“富贵由我，谁人通得邓通？”遂将蜀道铜山赐之，使得自铸钱。当时邓氏之钱布满天下，其富敌国。一日，文帝偶然生下个庸驹，脓血迸流，疼痛难忍。邓通跪而吮之，文帝觉得爽快，便问道：“天下挚爱者何人？”邓通答道：“莫如父子。”恰好皇太子入宫问疾，文帝也教他允那庸驹。太子推辞道：“臣方食先快，恐不宜进圣样。”太子出宫去了。文帝叹道：“挚爱莫如父子，尚且不肯为我行居，邓通爱我胜如五子，尤是恩宠俱佳。”皇太子闻之此语，深恨邓通允居之事。后来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是为继景帝，遂治邓通之罪，说他允居献媚，乱坏遣法，及其家产必于空室之中，绝其饮食。邓通果然饿死。于汉景帝时，丞相周亚夫也有纵礼文在口，景帝记他威名，寻他罪过，下之于盐味狱中，亚夫怨恨，不食而死。这两个极富极贵，犯了饿死之相，果然不得善终。虽然如此，又有一说，倒是面相不如心相，假如上等贵相之人，也有做下亏心事，损了阴德，反不得好结果。又有犯着恶相的，却因心地端正，肯积阴功，反获为福，此事人定胜天，非相法之不灵也。如今说唐朝有个裴度，少年时贫落未遇，有人向他纵礼人口，法当饿死。后由香山寺中于景亭栏杆上拾得三条宝带，裴度自私，此乃他人遗失之物，我岂可损人利己，坏了心术，乃坐而守之。少顷间，只见有个妇人啼哭而来，说道：“老夫献玉，借得三条宝带，要去赎罪，偶到寺中观手烧香，遗失在此，如有人拾取，可怜见还，全了老妇之命。”裴度将三条宝带即时交付与妇人，妇人拜谢而去。他日又遇了那相士，相士大惊道：“足下古法全改，非复向日恶袍之相，德非有阴德乎？”裴度此已没有。相士云：“足下世自私之，必有成逆旧坟之事。”裴度乃言还贷一劫。相士云：“此乃大阴功，他日富贵两全，可遇贺也。”后来裴度果然晋升及第，位至宰相，寿登耄耋。正是面相不如心准，为人须是缺阴功，假饶方寸难移相，恶瓢岂能享万钟。说话的你只道是裴进公阴德上积来的富贵，谁知他富贵以后阴德更多。则今听我说一还原配这节故事，却也十分难得。话说唐宣宗皇帝元和十三年，裴度领兵削平了淮西反贼吴元济，还朝拜为首相，进爵晋国公。又有两处积久复固的藩镇，都惧怕裴度威名，上表献他赎罪。恒济节度使王承宗原献德利二州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原献宜密海三州。宣宗皇帝看见外寇渐平，天下无事，乃修龙德殿，郡龙守持，启程徽殿，大兴土木，又听山人柳密和长生之药。裴度屡次切谏都不听，宁臣黄埔复叛度之，诚意掌盐铁，专一刻薄百姓财物，名为献鱼，以供无事之费。由是投了宣宗皇帝之意，两个佞臣并同平章事， 裴度羞与同列上表求退，宣宗皇帝不许，反说裴度好立朋党，见有一计之心。裴度自念功名太盛，唯恐得罪，乃口不谈朝事，纵日纵情酒色，以乐余年。四方郡牧往往访觅歌儿舞女，献于相府，不一而足。论其裴进宫，哪里要人来献？只是这般阿谀献媚的，要博相公欢喜，自然重价购求。也有用强逼取的，先依美事，或假作佳绩，或伪称事儿，遣人殷殷勤勤的送来。裴进宫来者不拒，也只得纳了。再说晋州万全县有一人，姓唐名弼，字保国，曾举孝廉科，出任阔州隆宗县尉，再任越州会稽丞。先在乡时聘定同乡皇太学之女小娥为妻，因小娥尚在幼龄，待年未嫁，比及长成，唐弼两任游宦都在南方，以此两下蹉跎，不曾婚配。那小娥年方二九，生得脸似锥花，体如琢玉，又且通于音律，凡箫管琵琶之类无所不工。晋州刺史呈奉裴进宫，要在所属地方选取美貌歌妓一对进奉，已有了五人，还少一个出色长班的。闻得黄小娥之名，又道太学之女，不可轻得，乃捐钱30万，嘱托万全县令求之。那县令又奉承刺史，遣人到黄太学家致意。黄太学回道已经受聘，不敢从命。县令再三强求，黄太学只是不允。时值清明，黄太学举家扫墓，独留小娥在家。县令打听的时，乃亲到黄家搜出小娥，用监鱼抬去，找两个稳婆相伴，立刻送至晋州刺史处交割，硬将30万钱撇在他家，以为身价。比及黄太学回来，小的女儿被县令劫走，急往县中，已知送去州里，再到晋州，将情哀求刺史。刺史道：“你女儿才色过人，一入相府，必然善宠，岂不胜做他人己肘乎？况已受我聘财60万钱，何不赠与乳婿别国配偶？”皇太学道：“县主承蒙扫墓，将钱委置，某未尝面授，况兴30万，今夕迟在此，某只愿领女，不愿领钱也。”刺史拍案大怒道：“你得财卖女，却又瞒过30万，强来续锅，是何道理？如女已送至晋国公府中矣，如自往相府取所，在此无益。”皇太学看见刺史发怒，出言图赖，再不敢开口，两言含泪而去。在晋州守了数日，欲得女儿一见，既然无信，叹了口气，只得回县去了。却说刺史将千金置买异样服饰，宝珠璎珞装扮那六个人如天仙相似，全副乐器，整日在衙中操演，直待晋国公生日将近，遣人送去以作贺礼。那刺史费了许多心机，破了许多钱钞，要博相国一个大欢喜。谁知相府中歌舞成行，各镇所献美女也不计其数，这六个人只得凑得热闹，相国哪里便看在眼里，留在心里。从来奉承尽有折本的，都似类此，有诗为证：割肉剜夫买上欢，千金不吝被吹弹。相公见惯魂闲事，休杀州官与县官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唐弼在会稽任满，该得升迁，想黄小娥今已长成，且回家避阴，然后赴京未迟。当下收拾换囊，往万全县进发。到家次日，就去谒见岳丈黄太学。黄太学已知围着阴事，不等开口，便将女儿被掠夺情节一五一十背细的告诉了。唐弼听罢，呆了半晌，咬牙切齿，恨道：“大丈夫浮沉薄患，志以妻之不能保，何以生为？”黄太学劝道：“贤婿英年才旺，自有好姻缘相凑，吾女儿自没福相从，遭此强暴，休得过伤怀抱，有护前程。”唐弼怒气不息， 要到州官县官处与他争论。皇太学又劝道：人已去矣，争论何意？况于爱裴相国，方今一人下万人之上，倘失其欢心，恐于贤婿前程不便。乃将县令所留30万钱抬出，交付唐璧道：以此为图婚之费。当初宅上有碧玉玲珑为聘，在小女身边，不得奉还矣。贤婿须念前程为重，休为小错以误大事。唐璧两肋交流，答道：某年近三旬，又失此良偶，琴瑟之事，终身已矣。窝名威利，误人之本，从此亦不复思进取也。言气不觉大痛，皇太学也还痛起来，大家哭了一场，方罢。堂弟哪里肯收这钱去，径自空身回了。次日，皇太学亲到堂弟家，再三解劝，撺掇他早往京师听调，得了官职，然后徐议良姻。堂弟初时不肯，被丈人一连数日强逼不过，思量在家气闷，且到长安走遭也好排遣，勉强择吉买舟启程。丈人将30万钱暗放在舟中，私下嘱咐从人道：开船两日后，方可禀知主人，拿去京中好做使用，讨个美缺。唐璧见了这钱，又感伤了一场，吩咐仓头：此是皇家卖女之物，一文不可动用。在路不一日，来到长安，故人挑了行李，就陪相国府中左近处下个店房，早晚府前行走，好打探小额信息。过了一夜，次早到使部报名，送历任文博查验过了，回狱吃了饭，就到相国门前守候，一日最少也学过10来遍，住了月余，哪里通得半个字。这些官吏们一出一人，如蚂蚁相似，谁敢上前把这没头脑的事问他一声？正是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一日吏部挂榜，唐璧受湖州路士参军，这湖州又在南方，是熟游之地，唐璧也倒欢喜。等有了告敕，收拾行李，故唤船只出京，行到同京地方，遇了一伙强人，自古道漫藏会道，只为这30万钱带来带去，漏了小人眼目，惹起贪心，就结伙做出这事来。这伙强人从京城外直跟至同京，背地通同了船家，等待夜静一齐下手。也是堂弟命不该绝，正在船头上登东，看见声势不好，急忙跳水上岸逃命。只听得这伙强人乱了一回，连船都撑去，仓头的性命也不知死活，船中一应行李尽被劫去，光光剩个身子。正是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被打头风。那30万钱和行囊还是小事，还有历任文博和那告敕，虽赴任的执照也失去了，连官也做不成。唐璧那一时真个头天无路，宿地无门，思量我侄嫩时乖运促，一时无成，欲待回乡有何面目？欲再往京师向吏部衙门投诉，亲身判并无分文盘费，怎生事好？这里又无相识借贷，难道求起不成？欲待投河而死，又想堂堂一区，终不然如此结果。坐在路旁，想了又哭，哭了又想，左算右算，无计可施，从半夜直哭到天明，喜得绝处逢生，遇着一个老者携杖而来，问道：官人为何哀泣？唐璧将赴任被劫之事告诉了一遍，老者道：原来是一位大人，失敬了，在下不远，请挪步则个。老者引唐璧约行一里，到于家中重复叙礼。老者道：老汉姓苏，儿子唤作苏凤华，现作湖州五原县尉，正是大人属下。大人往京，老汉愿少住资府。既忙被酒饭款待，取出新衣一套与堂弟换了，捧出白金20两，全充路费。堂弟再三称谢，别了苏老，独自一个上路，再往京师旧店中安下。店主人听说路上吃亏，好生凄惨。唐璧到吏部门下 将情由哀禀，那吏部官道士告知文博尽空，毫无八笔，难辨真伪，一连求了五日并不作准，身边银两都在牙部使费去了，回到殿中只得叫苦，两眼泪汪汪地坐着纳闷。只见外面一人约莫半老年纪，头戴软翅纱帽，身穿紫裤衫，挺戴皂靴，好似压牙关模样，夺进殿来，见了堂壁做了揖，对面而坐，问道：足下何方人士，到此贵干？堂壁道：官人不问有可，问我时叫我一时诉不尽心中苦情。说未绝声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紫衫人道：尊意有何不美，可一化之，或者可共商量也。堂壁道：某姓唐名弼，晋州万全县人士，近于湖州陆氏参军，不期行到铜津，忽遇盗劫，资府一空，历任文博和告示都失了，难以支任。紫衫人道：中途被劫，非关足下之事，何不以此情告知吏部，重给告身，有何妨碍？唐壁道：几次哀求，不蒙怜准，叫我去住两难，无门肯告。紫衫人道：当朝裴进公每怀恻隐，即肯周旋落难之人，足下何不去求见他？唐壁听说，愈加悲泣道：官人休提起裴进公三字，使某心肠如割。紫衫人大惊道：足下何故而出此言？唐壁道：某幼年定下一房亲事，因屡任男方未成婚配，却被知州和府尹用强夺去，凑成一班女乐献与进宫，使某壮年无事。此事虽不由进宫，然进宫受人献媚，以致府县争先献纳，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，我今日何忍复往见之？紫衫人问道：足下所定之事，何姓何名？当初有何为聘？堂弟道：姓黄，名小娥，聘物碧玉玲珑，见在彼处。紫衫人道：某既进宫亲教，得出入内室，当为足下访之。堂弟道：侯门一入，无复相见之期，但愿官人为我传一信息，使他知我心事，死亦瞑目。紫衫人道：明日此时定有好音奉报。说罢拱一拱手，夺门出去了。唐壁转展思想，懊悔起来：那紫衫牙牙必是否公亲信之人，遣他出外探视的，我方才不和议论了他几句，颇有愿望之词，倘或数以进宫知道，激怒了他，降祸不小。心下好生不安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八到天明，梳洗罢，便到裴府窥望，只听说令公给驾在府，不出外堂。虽然如此，仍有许多文书往来，内外奔走不绝。只不见昨日这紫衫人，等了许久，回殿去吃了些午饭，又来守候，绝无动静。看看天晚，眼见的紫衫人已是谬言失信了，搓叹了数声，凄凄凉凉地回到殿中，忽见外面两个人似令史装扮，慌慌忙忙地走入殿来，问道：哪一位是唐壁参军？唬得唐壁躲在一边不敢答应。殿主人走来问道：二位何人？那两个答曰：我等乃裴府中唐吏，奉令公之命，来请唐参军到府讲话。店主人指道：这位就是。堂弟只得出来相见了，说道：某与令公素未通夜，何缘见招？且身穿制服，岂敢唐突？堂弟道：令公立等，参军休得推阻。两个左右夜扶着，飞也似跑进府来，到了堂上，叫参军少坐，容蒙能禀过令公，却来相请。两个堂吏进去了，不多时，只听得飞奔出来，复道：令公给驾在内，请进去相见。一路拐弯抹角，都点得灯烛辉煌，照耀如白日一般。两个堂吏前后引路，到一个小小厅室中，只见两行纱灯排列，令公绞金便服，拱立而待。唐壁慌忙拜伏在地，汗流浃背，不敢仰视。令公传命扶起道： 私事相迎，何劳过礼？便教看坐，唐璧谦让了一回，坐于旁侧，偷眼看着令宗，正是昨日殿中所遇紫衫之人，愈加惶恐，捏着两把汗，低了眉头，鼻息也不敢出来。原来裴令宗闲时常在外面私行耍子，昨日偶到殿中遇了唐璧，回府去就查黄小娥名字，换来相见，果然十分颜色。令公问其来历，与唐璧说话相同，又讨他碧玉玲珑看时，只见他紧紧地戴在臂上，令公甚是怜悯，问道：你丈夫在此，愿意见乎？小娥流泪道：红颜薄命，自分永绝，见与不见全在令公，贱妾安敢自专。令公点头，叫他且去，密地吩咐唐后官备下资装千贯，又将空头告示一道，填写唐璧名字，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历及新授湖州参军文凭，要得重新补给。见见完毕，才请唐璧到府。唐璧满肚慌张，哪知令公一团美意。当日令公开谈道：昨日所话诚心恻然，老夫不能杜绝愧疑，以致足下酒旷琴瑟之月，老夫之罪也。唐璧离席下拜道：鄙人身遭颠沛，心神颠倒，昨日语言冒犯，自知死罪，伏为相公海涵。令公请起道：今日颇急，老夫权为主婚，便于足下完婚，颇有行资千贯奉助，聊表赎罪之意，成亲之后便可于妃赴任。唐璧只是拜谢，也不敢再问赴任之事。只听得宅内一派乐声嘹亮，红灯数对，女乐一对全倒，几个压班老嬷和养娘辈簇拥出如花似玉的黄小娥来。唐璧慌欲躲避，老嬷道：请二位新人就此见礼。养娘铺下红毡，黄小娥和唐璧做一对立了，朝上拜了四拜。令公在旁答揖，早有监鱼在厅室外伺候小娥登鱼，一行一径抬到殿房中去了。令公吩咐唐璧：速归逆旅，勿误良期。唐璧跑回殿中，只听得人言鼎沸，举眼看时，摆列的绢帛迎香，金钱满阙，就是起初那两个堂吏看守着，专等唐璧到来亲自交割，又有个小小妾儿令公亲判封的，拆开有时，乃官告在内，复除湖州司户参军。唐璧喜不自胜，当夜与黄小娥就在殿中全作洞房花烛，这一夜欢情比着寻常璧音的更自得意。正是远去雷轰见福悲，时来风送滕王阁，今朝昏患两秤心，不似从前情绪恶。唐璧此时有婚有患，又有了千贯资装，分明是十八层地狱的苦鬼，直升到了33天去了。若非裴令公人心慷慨，怎肯周旋的人十分满足。次日唐璧又到裴府夜谢，令公预先吩咐门吏辞回，不劳再见。唐璧回狱，重理冠带，再整行装，在京中买了几个童仆跟随，两口回到家乡，见了岳丈黄太学，好似枯木逢春，断弦再续，欢喜无限。过了几日，夫妇双双往湖州赴任，感激裴令公之恩，将沉香雕成小像，朝夕拜主，愿其福寿绵延。后来裴令公受过八旬，子孙繁衍，人皆以为阴德所致。诗云：无事无官苦莫论，周旋好事赖洪恩，人能步步存阴德，福禄绵绵及子孙。